讲述惊天大案，追踪凶案现场。更多精彩，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“小东讲故事”。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
恢复组织后的温金禄，每天都要求信徒认真学习他自创的借信号理论。他宣称，信息在人体的反应叫信号，如果身体哪个部位出现不舒服了，即为受到信号制约，就必须根据他的指令去做，认真学习他编写的诗歌，方可解开信号制约。他还声称，每个人都有背后的老师，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信徒在解信号时要与背后的老师沟通交流，解除信号。期间，温金禄先后编写了《弥勒佛》、《放风筝》、《装糊涂》、《开心窍》等100多首诗歌，并命令高丽红等骨干配上流行歌曲的旋律，录制成音频发给各地的信徒学唱。他还蛊惑信徒，只要认真学习，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，才不会得病，不会受信号制约。信徒于燕说，表面上看是调节大家的心理，通过唱歌排解自己的情绪，但实际上是通过唱歌抓住人心，笼络住大家的思想，让大家通过歌曲对他更相信、更忠诚、更依赖。于燕加入日月七功邪教组织，一信也是20多年。除了蛊惑信徒写信号能治病，温金禄还编造出大灾难、大调整等歪理学说，称世界将会有疾病、自然灾害发生，绝大多数人类都会死亡，只有跟着他以及修炼日月七功的人才能幸免。于燕说，
他还经常给我们讲，将来要建造一个人间大乐园。
温金禄所谓的人间大乐园，是指一个没有金钱、没有儿女、没有国家、没有贫富的社会。
他给我们每个信徒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未来。
那么，温金禄到底有没有特异功能？被捕后，办案民警曾多次向他提出这个问题，但是温金禄每次都低头不语。有民警提出有特异功能就现场展示，温金禄也是一再推脱。记者采访时也问他询问是否真的有特异功能，他嘿嘿一笑，我相信自己是有的，但是现在功力不行了，展示不出来了。事实上，温金禄的信徒谁也没有亲眼看见他展示的所谓的特异功能，但在那个连隔空取物、耳朵识字等明显伪科学的行为都能被大多数人相信的年代，温金禄的吹嘘竟在信徒的口口相传中被当了真。一位信徒说，
没有人敢质疑，都害怕因此损了自己的功德，会遭报应。
就连追随他20多年的高丽红也没见过。
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，咱也不好说他到底有没有。
但是，这个忠诚的信徒一面坚定地相信着师傅，一面心里又直犯嘀咕。作为该邪教组织的头号骨干，他曾在温金禄的授意下用解信号理论给别人治病，但事后又偷偷跑去告诉人家，3天不见好，还是要去医院。
万一把人给治死了怎么办？我也害怕会出事，
高丽红说。可是，治死人的事儿还是发生了。2014年，刘某安的妹妹不幸身患结肠癌，在驻马店市区一家医院住院，医院建议立即动手术，但刘某安没同意。
当时说日月七功能治病，我就想我练过这个功，用日月七功给他治治看，说不定能把俺妹的病给治好。
可是刘某安发现，无论自己怎么发功，妹妹的病始终不见好。刘某安心想，难道是自己的功力不够？于是他又前往漯河市舞阳县，找了一个功力更为深厚的人来给妹妹治病。
他跟我说一定能治好，可是看完病后 我妹妹还是没有好转。
刘某安迷茫了，
自己还曾在温金禄的生态圈里无偿劳动了一年多，就是想给家人积功德保平安，可是关键时刻怎么就不起作用了呢？
而经过这一番折腾，刘某安妹妹的病不但没有减轻，身体还是一天不如一天了，没过多久就去世了。刘某安这才明白，所谓能治病的日月气功根本就是骗人的。
现在我一想起这些事儿，想到被蒙骗了这么多年，心里就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
刘某安眉头紧锁，太可恨了。
但温金禄总能找到一套说辞来自圆其说，面对一些信徒质疑发功治病没有效果，这位大师回答道，
你相信他就能治好病，不相信他就治不好，那些没治好的都是因为心不诚，不顺应，不配合，心里没有真正去理解，没有掌握其中的真谛。
有人因为信温金禄气功能治病而殒命，也有人为他奉献毕生积蓄后最后察觉被骗而自杀。家住山东的李某之曾是温金禄忠实的追随者，温金禄劳改释放之后，李某之曾主动找到温，先将自己的全部积蓄拿了出来，通通捐给了他。为了奉献积功德，他还把自己家的三套房子都卖了。案发后，民警走访了解到，李某之的丈夫是一家玻璃厂副总，原本生活十分富足，但自从妻子接触了日月气功开始走火入魔，后来竟痴迷到为了潜心修炼坚持跟丈夫离了婚，连自己的孩子也不要了。可怜的李某之把所有的钱都奉献给了温金禄，自己最后落魄到捡路边的垃圾吃。抛夫弃子多年之后，悲剧发生了。2013年，有人在桥洞下发现了李某之上吊的尸体。原来，李某之事后察觉自己被骗，无法接受现实，一直试图自杀。临死前，他还曾跑到婆婆家哭诉：
信了日月气功，让我走上不归路，我对不起一家人。
而这，还只是温金禄吸金罪恶的冰山一角。据警方调查，在其劳教释放后准备秘密恢复组织的过程中，他曾向信徒提出要二次创业，让原来的信徒给他捐钱捐物开办企业，企图以商养工。可是温金禄不懂经商，开了很多店最后都赔钱倒闭了。但温金禄没有放弃，为了让骨干信徒能长期跟随他自己不离他而去，他又想到了另外一招，建道观。2007年，温金禄开始在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站北乡筹建了德福观，计划将其打造为组织的圣地，供信徒前往朝圣。而筹建道观的过程本身也是一次对信徒的集中压榨，他要求每个信徒都要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好尽快将德福观建起来。信徒们认为，要是手里有钱不给他，自己就会受到信号的制约，所以就想着干脆掏钱买平安吧。何某梅是日月气功的一名老信徒，平时生活上省吃俭用，退休后做了点小生意，一辈子积攒了几十万，加上借亲戚朋友的钱，总共100万。全部打给了温金禄。还有一些家庭本来就贫困的信徒，自己生活都十分艰难，还要拼命奉献。负责收缴奉献款的高丽红说，曾经有个年纪很大的农村老太太身上只有5块钱，还拼命要塞给她。温金禄曾经提出一个理念，交奉献款可以增加功德，所以在信徒心中，交的奉献款越多，功德就越高。就这样，仅仅用4个月的时间，德福观建造完毕，建筑花费共计3-400万，全都是信徒所捐。 德福观的建成不仅方便了温金禄联络各地信徒，更方便了他通过信徒的朝圣收取奉献款。据警方介绍，仅2016年春节初一至初七到德福观上香的群众达到了10000人，但是功德箱就收到了奉献款10多万。不仅如此，为了骗敛钱财，日月气功邪教组织还将魔爪伸向了弱势群体，多次安排漯河、南阳等地骨干利用年节到敬老院慰问，传播歪理邪说，欺骗拉拢老人。而在骗敛了信徒的大量钱财之后，温金禄的野心越来越膨胀，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计划，打造一个庄园供自己和长期追随他的骨干信徒秘密生活。于是2008年温金禄指使信徒在武阳县孟寨镇筹建生态园，落成后这里变成了日月七功邪教组织的核心据点。除了温金禄，里面住着都是他最虔诚的追随者。为了打造神秘感，温金禄还蛊惑信徒，只有奉献最多最忠心的人才有资格入园和他一起居住。但这些被选入园子的信徒并不是像温金禄一样来享乐的，他们需要打理庄园，下地干活，伺候温金禄的起居饮食，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劳作，而且都是无偿的。破私立功，无私奉献，这是园子里提出的口号。信徒亮亮说，只要在这里好好干活，就能积功德，以后就能住上大别墅，开豪车。这个年纪不大的小伙子在园子里一直无偿劳作了6年多，期间没有回过家，也很少跟家里人联系，因为温金禄对园子的管理非常严格，来这里干活的人不能随便出入。但是就是因为大家太相信他了，心里面太崇拜他了，没有人去问为什么。